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读书摘要，作者万维刚，笔名同人语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7月，页数384页。核心命题：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给自己讲的故事里，我们默认世界有主角，有预设的主题，有完美的结局，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但真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真实世界没有剧本，没有主角，没有必然的结局。你精心制定的5年计划，往往会被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随机事件彻底打乱。这就是约翰·列侬那句名言的真意 ,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生活就是你忙于制定其他计划时发生的事情。万维刚用这本书告诉我们要理解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则，而不是沉迷于自己脑海里的故事。这本书脱胎于他在得到 APP 的专栏《精英日课》第二季，但绝非简单的内容搬运，而是经过更深度的思考和结构化编排，用理工科的思维，通过8个不同的主题，帮你建立一个立足于真实世界的认知框架。核心观点一：正念自控法，靠意志力控制自己是个坏主意。第一章里，万维刚介绍了一个颠覆性的自控理论，叫做正念自控法 Mindful Self-Control。传统观点认为，自控就是用理性战胜感性。当你想刷手机的时候，你用理性告诉自己不该刷，然后强迫自己放下手机。但科学研究发现，这个方法效果很差，而且不可持续。真正有效的自控方法，不是调动理性去压制感性，而是给感性重新编程。具体做法是，当你产生一个冲动，比如想刷手机的时候，不要试图压制它，而是用正念的方式去观察它。告诉自己，我注意到我现在有一个想刷手机的冲动，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对抗这个冲动，你只需要注意到它。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当你用这种观察的态度面对冲动时，冲动的强度会自动减弱。这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冲动是一种神经回路的激活，而正念观察会激活大脑的另一个回路前额叶皮层，这个回路一旦激活，原来的冲动回路就会自动减弱。所以自控的关键不是硬碰硬的跟自己的欲望对抗，而是学会用观察者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欲望。这比咬牙坚持有效的多，也可持续的多。核心观点二：真实世界的财富增长复利效应被高估了。第二章讨论了一个很多人深信不疑的观念，复利效应是财富增长的核心秘密，只要坚持长期投资，你就能靠利滚利实现财务自由。万维刚用数据和数学告诉读者，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对的，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真实世界的投资回报率远没有鸡汤文里说的那么高。巴菲特年均回报率是 20% 左右，这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表现了。如果你期待每年 15% 甚至 20% 的回报，那你大概率会失望。其次，复利效应需要极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威力。如果你从25岁开始每年存10万元，年回报率 7%， 到你65岁退休时，你会拥有大约200万元。这确实比不存钱要好得多，但距离财务自由还差得很远。那真实世界的财富增长靠什么？万维刚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靠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让钱生钱。具体来说，你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让你的单位时间越来越值钱，这才是财富增长最快的路径。投资是辅助，不是主力。这个观点不是让你不去投资，而是让你把主要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上，而不是沉迷于找到一只10倍股的幻想。核心观点三：有效市场假说，你不可能持续打败市场。第三章介绍了一个金融学中的核心理论，有效市场假说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这个理论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所有公开信息都已经反映在当前的资产价格里了。换句话说，你不可能通过分析公开数据持续的找到被低估的资产，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别人早就发现了，价格早就被推上去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动投资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打败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徒劳的。这也是为什么指数基金被动投资在长期表现上往往优于大多数主动管理基金。但万维刚并没有简单的宣扬别费劲了买指数基金吧这种鸡汤结论，他进一步讨论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市场会失效， 让精明的投资者有机会获得超额回报。他的答案是，当市场出现结构性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比如当你拥有别人不可能获得的信息，比如你在一个行业里深耕了十年，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远超外界，你确实有可能持续获得超额回报。所以这本书教给你的不是千万别去投资或者一定要去投资，而是理解市场的运作机制，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做出理性的决策。核心观点四，学习的科学，寓教于乐是个陷阱。第四章讨论了学习方法。万维刚提出了一个可能让很多人不舒服的观点，寓教于乐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有效的方法往往并不好玩。科学研究发现，最高效的学习方法是刻意练习 deliberate practice， 即有目的有反馈，在学习区既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困难的区域进行的大量重复训练。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很累，很枯燥，很不容易有趣。相比之下，寓教于乐式的学习，比如用游戏化的方式学数学，虽然在短期内能提高学习动机，但在长期的知识掌握上效果远不如刻意练习。那为什么寓教于乐这么流行？因为它对教育产品的设计者有利，能让用户更愿意使用产品，但它对学习者不一定有利。万维刚特别强调了另一个高效学习原则，测试效应 testing effect， 即如果你想要真正掌握一个知识，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反复阅读，而是反复测试自己。当你被迫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时候，你对这个信息的记忆深度会显著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做习题比反复看书更有效。核心观点五，系统思维，个人努力和运气的关系。最后一章讨论了胜负的本质。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运气特别好，而有些人特别努力却总是失败？万维刚引入了系统思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区分了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在任何一个竞争性系统中，比如高考、职场晋升、创业，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决定了你在当前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但你有没有进入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不是在上升期，这些系统外的因素往往比系统内的努力更重要。举个例子，两个能力相当的人，一个在2010年进入了移动互联网行业，一个在2010年进入了纸媒行业，十年后他们的成功程度可能有天壤之别。这不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更努力或者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系统完全不同。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努力无用？不是。万维刚强调，在系统内部，个人努力仍然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你在当前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但与此同时，你也需要有意识地去选择好的系统，及那些处于上升期能够放大个人努力的行业和领域。这就是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的深层含义。你可以制定非常周密的个人努力计划，但如果你的计划没有考虑到世界及系统的运行逻辑，那么你的计划很可能会落空。理解系统比单纯的努力更重要。实践意义。对于职场人士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帮你从故事化思维切换到真实世界思维。你制定的职业规划不能只基于我想做什么，你还需要理解行业系统的运行逻辑，理解运气和随机性的作用，理解有效市场对个人努力的约束。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计划才是真正有可能落地的计划。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本书是一剂清醒剂。它不会告诉你买哪只股票一定能赚，这种承诺本身就是骗局。但它会帮你建立对市场的正确理解，理解有效市场假说，理解复利效应的局限性，理解提升自己比找到十倍股更靠谱。这些认知能让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很多弯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一种基于科学认知的谦卑。你会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有多少是基于想当然，而不是基于科学证据。读这本书本质上是在用前沿科学研究的成果系统性的升级你的认知框架。这种升级比读十本鸡汤书都更有价值。总结，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不是一本成功学书，它不会承诺照我说的做你就能成功。它是一本认知升级书，它会用前沿科学研究的成果帮你建立一个更符合真实世界运行规则的心智模型。这本书的信息密度极高，每一章都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科学、教育学、金融学，但万维刚的表达非常清晰流畅， 完全不会让人觉得难读。最后，让我用万维刚自己的话来结束这份摘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讲的故事里，但真实世界往往不是那样的。读书能让你少一些偏见和妄念，愿这本书能帮你少一些偏见，少一些妄念，更多的理解这个复杂而精彩的真实世界。